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兰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要进入改变生命大能第七章的分享了。第七章，以恩慈为衣穿上。之前我们已经查考了仁爱、喜乐、和平以及忍耐这几种圣灵的果子，现在要来看恩慈的果子。哥罗西书三章十二节说，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是，我们清晨起来为身体穿上衣服时，也应当为心灵及情绪穿上衣服。在决定穿什么的时候，应当问自己，我今天要穿上什么样的态度？保罗说，恩慈是一种选择，是我们可以每天选择穿上的东西。恩慈是爱的行动，是爱的实际表现，这是可见的和主动的行为，不只是情感。有一首诗歌说，找出需要来满足它，找出伤害来医治它，这就是恩慈。然而为什么应当恩慈呢？毕竟恩慈是有风险的，我们若是对别人好，可能会被误会，他们可能会想，这人为什么对我这么好，他有什么目的？我们恩慈以待的人也可能会占我们的便宜，他们可能养成寄生虫心态，哦，这个容易受骗的家伙，我要把他所有的都榨干。亲爱的，无论要冒什么风险，我们都要有恩慈。这有两个理由。第一，因为神恩待我们。以弗所书二章八节说，因为神的恩慈，你们经由信靠基督得救。恩典与恩慈总是相提并论。苏格兰诗人彭斯说，恩慈的心最像神，我们应当恩慈，只因为神恩待我们。另一个理由是，我们想要受人恩待。耶稣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你若对别人无礼，他们也会对你无礼，但你若恩慈，大部分的人都会以同样态度回敬你。箴言二十一章二十一节说，追求恩慈和信实，必得长寿，并受他人尊敬和公平对待。我们在箴言十一章十七节读到，仁慈的人自己获益，残忍的人自己受害。所以我们恩慈的时候，其实是在帮自己。做恩慈的人是什么意思呢？如何成为恩慈的人？接下来让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稍后我们将来谈谈恩慈的人有五种特质。
藏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风从肉体私欲，心中喜好而行。
红尘隐去，夜色无边，心灵不眠。翻一卷文字，守一座城池，心向温暖，静候花开。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兰为您主持的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叶兰。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共同分享的是 由华里克牧师所著，《改变生命大能》第七章，以恩赐为衣穿上。那么，做恩赐的人是什么意思呢？如何成为恩赐的人？恩赐的人有五种特质。第一个特质，敏锐，也就是说，对人敏锐。他们以敏锐的心去留意、熟悉周围之人的需要。腓立比书二章四节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可以把“顾”这个字圈起来。恩慈始终从留意、顾念别人的需要和伤害开始。我们经常在婚姻里完全忽视配偶的需要，变得麻木不仁，无心倾听，感受不到对方的压力。简单来说，许多婚姻的问题根源就在于不敏锐。你遇到的每个人都需要有人恩慈以待，因为人人都会在某些地方受到伤害，即使在教堂，坐在你旁边的人也是如此，只是你多半没有留意而已。所以恩慈是从敏锐开始。我们从撒母耳记下第九章记载的大卫王生平，看到敏锐和恩慈的实例。大卫被加冕为王，带领以色列人在一连串的战役中获胜。多年来反对追逐他的前任国王扫罗已经过世，大卫的朋友及扫罗的儿子约拿丹也在战争中阵亡。现在安坐宝座多年的大卫做了一件不寻常的事，他询问扫罗家族是否还有人活着，他要恩待那人。他找到扫罗的孙子，也就是约拿丹的儿子，瘸腿的米非波设。大卫派人去叫米非波设时，米非波设可能在想，我的命该绝了，因为我是旧王朝敌对家族的一份子。然而请留意大卫恩慈的话语，你不要惧怕，我必因你父亲约拿丹的缘故施恩于你，将你祖父扫罗的一切田地都归还你，你也可以常与我同席吃饭。米非波设的回应很有意思，仆人算什么，不过如死狗一般，竟蒙王这样眷顾。他显然有低落的自我形象，但重点是大卫主动找寻可以恩待的人，他有敏锐的心。亲爱的，你呢？你需要恩待谁呢？需要对谁有敏锐的心呢？恩慈的人的第二个特质是支持鼓励人，这是谈到对人的建立而非拆毁。留意自己的言辞，在话语上鼓励人，亲切地跟人说话。箴言十五章四节说，抚慰的言辞带来生命，乖谬的话语伤透人心。没有人喜欢被人奚落，孩子们说，棍棒和石头可能伤我的骨头，但绰号绝不会伤我。但是这是谎言，绰号外号最会伤人。事实上圣经说，舌头的力量能致人死，也能令人活，你说的话可以毁灭人。所以要用言辞来建立你所遇到的每个人，提升他们的情绪，鼓励支持他们。箴言十章三十二节说，义人的嘴说恩慈的话，恶人的口说伤害的话。你是对别人的弱点穷追猛打的人吗？或许你是开玩笑的，但你做了也享受这么做。相反的，恩慈的人不会让别人尴尬。小人物的漫画里面，查理布朗在跟一个女孩讲电话。女孩说，嗨亲爱的，猜猜看我在竞选什么，我们学校的五月皇后。真有意思，露西在我们学校也总是被选上。 讲电话的那个女孩回应说，你们学校的标准相当低啊。查理·布朗挂电话后看着露西说，他说，恭喜你，这虽然是外交辞令，却是恩慈的话语。你对人说话时带着多少的支持呢？你的用词是鼓励还是奚落呢？是提升还是拆毁呢？是夸奖还是挑剔呢？让我们这么说吧，要是你每说一句好话，神就给你一块钱，每说一句凶话，他就拿走一块钱，你是会富有还是贫穷呢？我们要学习敏锐，要学习在话语上鼓励人。约瑟是语带恩慈的好榜样，他人生中前30年遇到的每件事似乎都出了差错，哥哥们视他如尘土，把他丢在坑里，又卖他为奴。他被主人的妻子诬告，下到监牢，他是别人违背承诺的牺牲品。但后来风水轮流转，约瑟成为埃及宰相，哥哥们向他屈膝下拜，他那时候有机会以牙还牙，为自己报仇。但圣经说，约瑟向他们保证，并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即使是在父亲过世之后也是如此。恩慈的话语可以在紧张的关系里面建立桥梁，基督徒即使有机会反击，也应当说恩慈的话语。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恩慈的第三个特质，能同情别人。你如果想要恩慈，就学习做个有同情心的人。当你与人同情、同哀、同伤时，人们会感激你。许多时候，有人遇到危机时，其他的人会说，我觉得很不自在，不知道这种时候该说什么。其实你不需要说什么，只要人待在那里，就是恩慈的表现。有时候触摸肩膀，流下眼泪，轻拍背部，手握对方，就是受伤的人所需要的一切，那就是恩慈。罗马书12:15说，别人高兴时要与他们一起高兴，难过时要与他们一起哀伤。无论人们认为前总统里根的政治表现如何，大部分的人都承认他很懂得如何由衷地表达情感。当航天飞机爆炸，或是载着美军的飞机撞毁，他都以拥抱、握手、眼泪来问候丧家。坚强的领袖不怕表露情感，他有足够力量去同情别人。软弱的领袖担心别人怎么想。保罗在提摩太后书2:24说，恩慈是属灵领袖的标记。这个意思是，做丈夫的若对妻儿不好，则不论你在公众面前显得多么有能力或多么属灵，都不是真正的属灵领袖。你帮忙洗碗、帮忙换尿片、帮忙收拾家里，是多久以前的事了？你说，我是属灵领袖，我不做那种事。但圣经说，恩慈是属灵领袖的标记。当你的青少年子女伤心回家时，你如何反应呢？你是说，那没什么大不了的，还是同情他呢？你记得自己的尴尬扭捏的青涩年代吗？记得脸上的青春痘让你觉得好像是国家大事吗？而现在你的青少年子女为新长出来的痘痘闷闷不乐，你却说，那没什么大不了的。当然了，对现在的你来讲， 这真的没什么，但你还是青少年的时候，这可是不得了的事。现在对你的青少年子女也是如此，所以要对他表示同情。你对孩子们感到兴奋的事情也感到兴奋吗？这不是幼稚，而是恩慈。要与那些兴奋的人一同兴奋。有些人需要有炸弹在他们底下爆炸才会兴奋起来，但就如圣经说的，我们要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具有同情心的绝佳榜样就是耶稣。正如我们在上一章所说的，耶稣在拉撒路的墓前哭了，他不怕表露情感，他被称为恩慈和慈爱的神。耶稣是恩慈的具体体现。我们经常在福音书读到耶稣动了慈心，你若想要知道恩慈像什么，就去看耶稣。我们若想要像基督耶稣，就必须恩慈。无论我们背诵过多少圣经，或多么经常上教会，若不对人恩慈，就不像耶稣。所以要以敏锐、支持、同情的心来学习做恩慈的人。
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向我显明，哦，恩慈的心是耶稣爱我的心，走在爱中
亲爱的家人们，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刚才我们共同分享了恩慈的前三个特质，它们分别是敏锐、支持以及同情。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来分享恩慈的另外两个特质，直接以及自发。另外我们还会谈到对人恩慈的行动。在思想化为行动单元，依然会为大家邀请到丽娜和菲比两位姊妹来和你分享其中的两个问题。第一，请描述你如何以正确的方式直言不讳，因而改善了与对你重要之人的关系呢？第二，这个礼拜你要以什么具体的方法对某人显出恩慈呢？敬请留意收听。我是叶兰，愿上帝赐福于你，祝您晚安，再会。